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暑期特别节目。
孩子，想家吗？
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聊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斯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麦斯家和草根要继续和在农村长大而到美国留学的麦子聊一聊。在上次的节目当中，麦子跟我们说到，他从小就朝着努力奋斗、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善家里的生活的这个目标努力奋斗。他考进不合他自己理想的一本大学，因此他定下了考研的目标。那么就在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外教，并且经由外教，他也认识了他人生的主，耶稣基督。从此，麦子的人生价值观有了改变。他把自己的人生出路交给了他生命的主。而麦子自从大学二年级认识了外教之后，心中那一个出国的愿望，在大学毕业之后仍然存在着。麦子决定要出国留学。现在麦斯家和草根和麦子聊一聊他的留学经历。麦子你好。
你好麦子。
听众朋友你好。
在上次节目里，你跟我们谈到了，就是说你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了一年，在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你心里还是有出国的打算。那么我不晓得你怎么来面对和解决这一个工作出国之间的事情呢？
对，我把我这些想法，只工作一年的想法告诉领导之后再过了几天的时候，我直接的那一个领导就找到我，就大概聊了一下，就说你明天不用来了。对，
失业了。
对，失业了。我没有工作的话，我就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生活费，不想问我爸妈要，然后我接着又去找工作，然后再找了一个学校，还是类似的状况又发生了，就是说，因为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就说，那你另谋高就吧。
你也只做一会儿你就要走了，因为他们觉得你也待不长嘛。
对，我两次被就是被解雇了嘛，两次被解雇了之后，我妈就觉得我你是不是疯了，因为我妈觉得我不是那种说在这个地方干两天在那个地方干两天的人
，是
她知道我不是那种
是做事是有决心的，
对，她就觉得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是
我没有办法跟她解释清楚，因为我爸妈都不信主
，
然后其实这是神的带领
，
神就把我最后所有的门都关了，就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一所培训学校是在另一个城市
，
在这里面很多工作的人包括老板都是基督徒
，
这一个学校他还就是辅导托福雅思的，就是我们要出国留学要考试的这一些
，
所以我来到这边之后就是真的有了团契
，
然后就遇到了一个对我属灵方面影响好大好大好大的一个人
，
我每天跟他一起工作生活
，
就真的从他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式，
是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会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就真的能够看到
，
就真的我被他影响真的好大
，
神给我带领一方面是这一个人
，
还有一方面就是托福雅思是我也要考的，还有一方面还是有一些团契
，
还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对我也有一些大的影响
，
包括后来他们说特意的去帮助我爸妈
，
你想包括我来美国之后他们会 去帮助我爸妈，因为我跟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了、
嗯、
因为我不现在、
嗯、
已经不在那个地方工作了、
嗯嗯、
但是他们还会说想去帮助我爸妈、
嗯嗯、
不是因为谁，不是因为我、
嗯、
就是因为神，
神
对、
嗯嗯、
对，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一年、
嗯，
然后就开始考雅思。
你妈妈知道你心里头一直有出国的念头吗？
我妈，我不敢跟她说、
哦、
因为那个时候她还是在那个忧郁症当中、
哦、是，
我不敢跟她说。
嗯，
我一直都没有跟我爸妈说。
嗯，
一方面是怕我妈她的这个忧郁症、
嗯嗯、
我不敢说是要离开她、
嗯、
要去出国、
嗯、
对她来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经济上的压力、
嗯、
我不想给他们更多的压力、
嗯、
他们本身生活已经在挣扎的蛮厉害了、
嗯
嗯
嗯，
所以说我是考完雅思，
嗯，
成绩还蛮好，
嗯，
然后就是超出了标准，
好厉害，
然后又申请到了签证、
嗯、
也是一次就成功、
哦、是
因为我有很多同学朋友、嗯、他们就是三次被拒签啊、
哦、
都有，飞机票订好了。
麦子没有和家人商量，自己一个人做了出国留学的安排，他准备好一切必须递交的文件，办妥了出国的签证，也买好了机票，但是他缺的就是财力证明。他所倚靠的生命的主如何为他解决这个核心的困难呢？家里一直经济的情况不是很富裕，
对对
对，
对
不 对,
对，
那你工作两次都很短的时间就被解雇、
嗯、
如果要申请留学，而且呢能够实行留学，踏上留学之路，
嗯，
花费不小的。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讲的一个问题嘛、
嗯、
但是我刚刚忘记跟你说了，就是我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面越来越清楚，就是从我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就是他们给我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特别明确了，这真的是神的带领。
嗯，
然后就包括这所学校是我申请的唯一的一所学校。
嗯，
都是唯一。
对，就是唯一的一所学校、
嗯、
我都不知道，我一开始都不知道他是在加州。
为什么当时会申请这一所学校？
通过朋友，
嗯，
认识到他们有在这边读书、
嗯、哦，有在这一所学校读过书的朋友，
对，读过、
嗯、
而且还是两个人，两个美国人，
哦哦，
都是在这边，
是
一个还是本科研究生，都是在这边读的、
嗯、
他们就在这边毕业的。
嗯，对、嗯、对，然后就申请了这一所学校。我当时当然我也有考虑过其他的学校、
嗯、
就包括跟我介绍这所学校的那一个人，他跟我说你干嘛不多申请几所，
嗯，
就是更保险一些嘛。
是是，
我也有看过其他学校，但是我都没有申请。
嗯，
因为我知道心里面真的很明确，这就是神的带领
预备了。
对，
嗯，
所以我就是这一所学校。然后说到那个就是那个资金那一方面嘛、
嗯、
就是财产证明这一方面，
嗯，
所以我其他东西都准备好了，
是
就是那个财产证明，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想离那个提交那个材料的日期也蛮近了，
哦，
我就在想神啊你在干嘛。
哦，你觉得反正交托你自己都没有要采取什么行动。
对，没有、
哦、
没有，我就想神啊，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行动可以采取、
嗯嗯、
我没钱、
嗯、
我爸妈也没钱、
嗯、是，
我也不想跟他们要钱。
嗯，
我知道神会预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还要从哪里预备、
嗯、
我心里面渐渐也有了疑惑，或者说渐渐的有了埋怨。我就想说，因为我帮助的那些学生，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家里面很有钱，
嗯，
他们要考试都是爸妈送他们来这个培训学校、
嗯、
来考试、
哦、是，
所有申请所有签证都会有其他人帮他们做。
嗯, 嗯，
他们就是好幸福的那种。
嗯嗯，
我呢，我一个人我什么都不懂、
嗯、
我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好像我跟他们的生活，我跟他们的待遇怎么那么不一样？我怎么要这么辛苦？
哦，
对吧？我怎么要这么辛苦？
有了比较了，
对对、
嗯，
就有了比较了。
嗯，
然后有了比较，我就有了埋怨，
嗯，
就有了一些心里面就不舒服，
嗯，
就开始委屈了，
嗯，
我就开始哭了，看自己的环境，看别人怎么样，
嗯，
嗯，
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哭啊。
嗯，
然后我接着就接到我朋友的一个电话，
嗯，
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怎么申请的怎么样了？然后我就开始说，嗯，都弄好了，就剩财产证明了。
嗯，
然后一边说呢，一边就哭起来了。他说：“那你把我的名字填上去好了。” 然后他说我心里面想做这件事情很久了，其实
哦，
对，他说已经准备有很长时间了，他一直想做的那件事情，只是说没有合适的人去做。
哦，
对，然后
所以这个人是
外
国人，
他是外教，对，美国人，
外国人，
嗯，
当时没有聊太多，也没有说聊到之后要还钱啊什么的，只是说表格上填他的名字，他会把他的 bank statement， 就是他那个
银行
证
明，证明
发给学校啊什么的，那一边他会来处理，心里面就很开心啦。
嗯，
然后就
伟大的师姐，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
麦子大学二年级认识的朋友，心里一直想支持中国学生到海外学习。神经由这位朋友的支持，解决了麦子出国留学的财力证明的问题。接下来麦子面临的是要怎样向父母说这一件家人完全不知道的事。
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在那边工作到十二月份就结束，满一年了，我就回家了，再跟我爸妈待大概两个礼拜我就要出国了。
他们全然不知你做了什么事情，你马上要做什么事情。
对，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就跟我爸说了，说爸，我要跟你说点事儿。
还那么淡定的说。
就过了一会儿他过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出国这件事情。
他什么反应？
他说其实我之前有猜到你要跟我说这件事情，
哦，
因为我出国的想法我跟他提过一次，但是我也跟他说过，我如果要出国的话，我要么申请奖学金，我要么怎么样，我不会从家里拿钱的，就跟他说你不要有这个压力。
他听进去了。
我爸他知道，他知道我心里面这个想法，他知道，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对，他就是很支持，说好。然后他心里面还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啊，钱呢你是要还给人家的，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外教他要资助我吗，
是
说钱你是要还给人家的，
嗯，
不是说我自己要还，而是说我们彼此同意，
嗯，
这个钱是要还的。
嗯，
然后我妈当时就是一个字，就是不同意，不行，她没有办法想象我一个人去到一个那么远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而且她当时是躺在床上的那种感觉。
是他不同意，原因是他不放心你，然后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只身要到国外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所以这是他不同意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会很想我，他会很想
我，
我
相信是
他从开始忧郁症之后，
嗯，
我妈从来不会说表达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爱，从来没有。但是从他忧郁症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嘛，不在一个地方，他会开始说，哎，说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样的。我当时听到那三个字之后哈，我听到那三个字之后啊，我觉得好不舒服啊，我的天哪，我觉得就好不习惯，真的。我倒没有让我觉得很，哎，说我妈想我，我心里面好开心，一点都没有，我觉得好
奇怪，
好奇怪。还有一点就是觉得我妈把太多的希望放在我身上了，
是，
就是说他应该有自己的盼望，我不是他所能依靠的，
是是，
我做再多，
嗯，
也仅仅是就是有限制的，
是，
对。
我想很多父母其实是要学习的，就是说，自己的需要呢，其实不是孩子的责任，就是我孤独了，好像孩子有责任要来陪伴我。我操心孩子了，孩子你要做到让我不操心。
嗯，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呢，我们华人父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很多要学习的是你自己要去解决你自身的需要，不是孩子的责任。
我觉得我妈是很可怜，就是因为她没有真正的盼望。我有神，我需要的一切神都会供应，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属灵方面还是在精神上，但是我妈她什么都没有，好像在她的世界里只有我，只有我姐姐或者我爸，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可能说让她真正得到满足，或者真正的带给她希望，我们做的太有限了。有时候我觉得这个重担太重了，对我来说真的太重了。
那怎么解决？
但我妈不同意嘛，我很明确的跟她说的时候，我说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去，因为这是神的带领，我就我很明确，虽然说她不是基督徒，她不知道神是谁，我一直有跟他们分享，通过我的经历跟他们去分享神，我就在家里陪了我爸妈大概两个礼拜，然后就来美国了。
是，那你上飞机那一幕，我觉得我很难想象妈妈怎么面对啊。
我爸妈都是农村人，然后他们也没有去送我，没有去送我，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去送我的话反而还得我去照顾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迷路啊，可能会怎么样的，所以还是很感恩神就是预备了那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朋友，他送我到了北京机场。我记得我要坐车离开家去到我朋友家，然后第二天跟我朋友一起坐车去北京嘛。我离开家那一晚上，我到了我朋友家，我一进他家门我就不行了，就直接去到那个床上就哭起来了。哎呀，那个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真的没有办法。
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
那个时候就在想，因着神，神的旨意，我要来美国，去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我爸妈呢？我那么多亲人怎么办？我爸妈，我妈当时是还是忧郁症的一个状况。然后我爸他其实身体并不好。然后我姥姥、姥爷、奶奶，他们都80多岁了。身体都不好。还有我那个我大爷，他当时是癌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想我把所有的这些人留在后面，除了我姐姐，他们都不认识神。万一说哪一天，不管是生病还是说意外，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怎么办？因为他们都不认识神，
所以反而你对他们放不下，
放不下心了。对
对，就是放不下，觉得除了哭，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心里面真的不好形容那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好难，我心里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好难，觉得跟随神走这条路就真的好难。
虽然出国的这一个心愿在麦子的心里从大学2年级就形成了，但是当他这个心愿要完成而面对和家人亲友分离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这是每一个留学生都必须经过的过程。那么当麦子他到达了留学的美国之后，他的心情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转变？这个留学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坐飞机我就直接坐到了美国。然后
上了飞机会不会情绪慢慢的好一点？
第一次去北京就去了那个
祷告。其实我跟我朋友祷告之后，心里面就好一些了。一直到美国，心里面都很平静。我记得当时来到美国，就是当时坐车从机场到我要住的地方，我心里面就是很平静。一点新奇的感觉都没有。都没有，就觉得到哪里都是一样。到哪里都是神要我去的地方。我不会觉得说美国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一开始我来美国可能是要体验一个这样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后来我渐渐的对这个世界，对美国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就知道它其实已经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了。所以我是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到哪里还是有罪，人还是会犯罪。就是这些东西对我真的是都是不在乎了。
那所以你来到美国以后，第一个星期开始的这个不同的生活，对你并没有造成什么样子的冲击，或者是因为听起来你的情绪是这么的平淡啊，
对，
好像生活周遭对你的影响不大。
我刚来的时候是会有想了，就是会想念那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因为这边都是陌生，没有什么说值得我去很兴奋啊，或者怎么样的，好像都没有。我知道我来这边不是要为了追求什么美国梦，或者是来了享受更好的生活，都不是，而仅仅的就是说跟随神的脚步， 做他要我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不管是去到美国还是去到任何世界其他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的。
是，那你现在在留学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比较能放松，比较能够去享受你每天的生活？
其实这个也是我学习的一个功课吧。其实我有这些重担是有实际的原因的。比如说我来了大概三个月之后，我姐姐告诉我，其实我姥爷在我坐飞机离开北京前一天已经去世了。当时我姥爷是好好的，我走的时候，因为我走之前就去看他们啊，就看了一圈，好好的，很正常。但是我还没离开中国，他就去世了。这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本身就像我之前讲的，他们还不信主，他们怎么办？但是我还在想说他们可以等我，等我从美国回去之后，再给他们来分享，再给他们怎么样。但是他们我还没走，我姥爷就没了。就给我很大一个冲击，就是说我要不能等，等不了。所以说这根弦一直在我脑子里面的。但是还是要学着去交托，
是
因为神的担子是轻省的嘛。还是要交托给神，
是
就是我们去尽心尽意的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其他的那些神会来，他会来照顾。
那你现在的学习，现在的生活，在美国的情况，你怎么打理呢？
真的很感恩，在我们学校里找到了那个工作，所以说这个工作也真的很好，然后也很适合我，然后也很知道神在通过这个工作在装备我，也是可以跟我经济上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我现在因为我没有工作是肯定一天都活不下去的，但有了这个工作就是对我很大的帮助。然后所以说我现在也不用我那个外教来资助我，所以我就是自己通过工作啊来资助自己。
是，
在学校里好像麦子是一个特别阳光，好像他的工作是在一个
接待
在一个国际学生的中心，
可以帮助很多人，
可以做前台的工作，
是
接触很多人，
是
组织很多活动。
我在想你这个出国之路呢其实很辛苦啊，背负了很多亲人的情感，很多家里的这一些重担。好，那我还是想问一问，就是如果有这样子你经历过这一些的经验，这种离乡背景啊，跟家里面的人这种难分难舍的情况哈，你怎么跟现在要出国的小孩子说呢？
有一些国际学生会让我觉得比较担心，因为毕竟一个人在国外，或者说即便是有那么一两个亲戚一两个朋友，但是在遇到一些很大的波折的时候，就是不要一个人，一定要跟别人分享。
是，
就是如果你一旦一个人的话，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一
定要让别人知道，一定要跟别人分享，就包括学校里面工作的人，接待国际学生的，或者说教会，或者说同学，就是总是要跟别人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知道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教会学校，是一个很值得我信赖的地方，然后还有我的教会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真的让我经历到神的爱，就是不要自己在一个绝望或者说失望啊，在那个波折当中去就是陷下去，一定要寻求帮助，因为总是有人是可以帮助你的。
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那不然的话你来这边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如果你还是封闭的话。
是，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指引，让他们能够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能够很快的有这个朋友，或是有他心灵上的一个有人可以来支助他帮助他的一条路？
教会肯定是，但是我在想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觉得教会是一个宗教的地方或者怎么样，但是可以试着去团契去小组，就是包括自己的朋友啊同学啊老师啊，就是要多跟别人建立关系，
是
很多东西都是要通过我们开放自己的心跟别人分享跟别人交流之后才知道的，
是
就是不要太早的去下定论，就是有一定的了解之后要去尝试，既然来了 就不妨就去尝试一下嘛。
是是，非常谢谢麦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一个留学之路，这我们知道真的是都不容易，离乡背井做一个抉择呢，这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啊。但是我相信人生之路我们有些代价是必须要去付的，也是值得付的。非常谢谢麦子跟我们的分享。
谢
谢麦子。
听过了麦子的留学路，麦斯家心里浮起了一句圣经的话，那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农村的孩子有了他生命的主，信靠他的主对他人生的带领，就能活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麦斯家希望您听过了农村的留美学生麦子的留学路之后，您用 email 或是简讯传达您的关怀和鼓励。我们的 email 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 at 良友 .net， 简讯号码是1322-9966-122，注明幸福就可以了。在下周的节目里，麦斯家和草根要和另外一位留学生约书亚聊一聊他的留学生涯。希望您下周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千种喜，万种苦，还是没有停止脚步。